生活里边推动我们的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抉择，那个抉择都是在被苦乐下判断，然后按下离苦得乐这个本能，就推动我们这样做了。那为什么要谈心灵呢？苦乐的认识，苦乐的感受，都是靠心灵在阅读的，在解读的，做抉择的也是心灵。可是如果对心的本质不认识，对于怎么样去运用这颗心不善巧，那可能我们一辈子，可能我们一辈子就一直被一些很浮浅的苦乐绑死。可能没有一辈子了，但是大概大半辈子过了，然后想要再挽回的时候会觉得很辛苦。以前有一个居士，他跟我讲过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蛮平凡的。平凡的意思是说，说不定跟诸位就有很多很相近的。他头发都白了，可是他好像还不到50岁吧，他头发都白了。他说我当初很年轻就结婚出来打天下，本来眼看着呢就可以闯出一番事业的时候呢，突然发生世界石油危机，这样景气变得很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苦撑了，我就想没有关系，我有干劲，我有意志，我也有眼光，但是现在只是景气不好而已，我看得准我所投入的事业。所以他就天天在那边很耐心的等景气好转，一直苦撑，这样子撑了很久之后，终于被他等到景气好转了。景气好转之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呢？他小孩出生了，所以他赚的钱呢，绝大部分要拿来抚养小孩啊，存这个教育基金啊，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啊。就发现说景气好转，他期待的那个他生命里的幸福景气好转出现了之后呢，他生命里面有一些新的东西冒出来，然后那个东西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幸福了。接下来他心里就有另外一个长城的期待，长城哦，长城哦，每一个期待都是生命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过去。接下来他就期待，等我的小孩长大吧，等他们大了各自嫁娶了，我还是可以拥有我自己的生活。可是等到孩子大了之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小孩好像没有我当年那么乖，这样小孩很不听话，很不听话，让他很担心。老二是绝对的叛逆，叛逆到学校老师都没有办法容忍他，学校老师都公开讲放弃他，让他们伤透脑筋。老大呢在重考，每天一大早就关到补习班里边，很晚很晚才回来，偶尔有一个休假的时间，你看着他家，他说他在家里就没有笑容，脸就板着，非常累非常苦的那个样子。你也不知道他下一秒钟会爆发什么样的情绪出来，父母也跟着紧张。不过他还算有点幸运呢，就是他这个长期的等待不算有落空，他老三运气蛮好的。老三这个小孩从小就送去背经读经啊，去背45经有点效果，从小念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这样背背学学之后，老三蛮好的，一直到好像上国中的时候都还没有让他很操心，小孩蛮乖巧蛮听话的。可是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到50岁年纪，已经整个头发都白了。如果我们不认识心灵的特征，如果我们没有开始去学习用这个心去认识、去辨认、去抉择，我们绝大部分的生命写照就是如此。我们被苦乐所推动，但是我们对苦乐的本质没有真正认识，然后一生的决策就下进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要开始比较细致的讲了。心灵它怎么样去感知跟认识这些苦乐的？通常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要举例子讲比较生动的。哦，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在出家前，有一段时间，我有机会 在凤山寺先住半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但是允许我不是半年住一个月，住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有机会比较长期的跟僧团里的这群人相处。然后就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蛮冒失的人，所以有一次我从一个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蛮重的那种门哈，现在那个门都蛮方便的，就是你推开之后你不用管它怎么关，因为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但是这个让那个门很重很难推，所以我花了很大力气，砰，门一推出来，刚好另外一个法师要进来，我撞上了他的手指，我知道那种是很痛的这样，所以非常内疚，就赶快走到他旁边问说你有没有怎么样。我看他的眉头都皱起来了，然后他很认真的跟我讲一句，这是我的业。我那时候不像你们被笑，我是吓一跳，你知道吗？这好像不是我，是我经验范围以外的一个回答。对当时我来讲，那是我经验范围以外的一个回答。这是我的业，要不然应该就是很客气说，没什么，没关系，没关系，虽然还是很痛。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你没事，法师嘛，法师一定是这个样子。对啊，他说这是我的业，这样。然后看到那个表情就是很痛，然后这是我的问题，这样跟你没关系。我被他吓一大跳。那是我对凤山寺僧团稍微有一点印象的一个开始，就有深刻印象的开始，这样。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平常内心里面呢，自然而然我们面对任何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选择的偏好跑出来。选择的偏好就是说，刚开始是每个人的个性啊，就像诸位现在所要拿的原子笔。有的颜色不一样，有的形式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用透明笔管，有的人喜欢用铅笔。我们对镜的时候有我们自己的偏好，这是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当我有这个偏好的时候，环境支不支持？每一个人都想，我现在找到的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好，上次你正好在讲一个什么位高权重，责任轻是好。可是你的环境真的这样配合吗？真的就会那么好，给你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吗？不会，钱少事多，离家又很远，天天要转车。那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苦啊，苦啊！虽然你觉得麻木了，还是苦。因为问你，你要不要这样继续下去？有机会能改，你要不要改？要，我要改。所以证明前面这是一种苦。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内心对镜的时候都会有我们自己选择的偏好，然后环境会有一个回应过来。这两个方向一致的时候呢，在刚刚觉察到他们方向一致的时候，那一刹那是乐的，后续先不讲。但是如果一接触就知道这个方向是相违的，那时候升起的感觉就是苦，因为内心想串习的那个偏向没有了。比如说，我以前乃至于现在，我都觉得我只是一个书生而已，读书人，书呆子这样，一天到晚读书，读得很开心。然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书呆子只要靠着读书，也可以替自己谋一份生计。乃至于说，还会有那么一群小小的一个小众，还蛮佩服你的，还蛮愿意听你的，这样，这是读书人的特征，这样。就后来跟师父，做师父的侍者。然后以前本来是凭着自己一点小小专长蛮受肯定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应该算蛮优秀，要不然师父怎么会挑我当侍者呢，这样。结果跟师父做了事久，做了没多久，我最常听到一句挨骂的话，就是读书人书呆子一无是处，这样。那不是光骂而已，他在各种事实上显现出我这个一无是处的特性，这样。对啊，随随便便一个随便又帮师傅把热水瓶里的水倒完，倒到另外一个储水的缸杯里，然后几分钟之后，师傅走过来打开盖子，你有没有想到啊？你倒了这么满，我怎么把它拿起来喝啊？那就是刚刚讲那句一无是处这样，从各种各式各样的地方去证明我的低能这样。我那时候很苦，因为我本来心里边已经有一个偏向，是说我好像从小到大碰过的老师，只要他还算是或者都会蛮喜欢我的嘛。怎么我碰到我生命里最仰 最仰慕我的师长，他好像很少对我笑过，很少给过我什么夸奖，那当然苦，一定苦啊。内心的偏向跟环境的信息不相应，苦。好，如果内心的偏向跟环境的信息相应了呢？内心的偏向如果跟环境的信息相应了，第一刹那是乐的。我看过好几次在台北街头，哦，计程车跟公共汽车擦撞，先开始骂，然后身体伸到车窗外面，互相指着鼻子，骂得更激烈。最后没办法，车子里的人就拿拐杖锁，然后公车司机就拿铁棍子出来，然后周围就有路人或是公车里面的乘客，通常是老妈妈在一起的，就说：“哎，不要这样子啊，大家都有气质小孩啊，不要冲动啊。”我内心里面有一个想发火的倾向，然后环境来的讯息是，那个人的确很欠揍，相应角色就做出来了，就是拿着拐杖锁准备去找他。在那第一刹那，如果这不是一个乐，你不会做这个抉择的。但是只是第一刹那而已哦，只是第一刹那而已。那为什么第一刹那以后不是乐呢？这就牵扯到我们心在做抉择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了。没有被开发过的心，就是心灵的力量没有呈现的时候啊，它的特征不是明而觉知，它的特征是如正法师上次讲的无明。无明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用如正法师的话讲，无明叫做对事情后果的不认识，对周围缘起的不认识。第一刹那觉得我跟这个人对上，但第二刹那会有新的自信进来。我刚才我做那个抉择的时候无明，我没有考虑到它的后果，我没有顾虑到周围的缘起，也许交通警察就在附近。那我们举这个开车不合要打架的例子，可能是一个特征特例。实际上我们去认真看看我们曾经做过的抉择，自己放在心里面还有印象的，是不是都是这种特征？我们这一生到底做过几次是让自己一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正确的抉择，还是说后悔的比较多？不过有一种情况之下哈，内心的所求跟环境相应的时候，做出来那个抉择第一刹那快乐，向后延续也是快乐。还有一种情形啊，内心的偏向往东，但是环境的讯息给我的引导是往西，结果我跟着往西走了，后来发现说，哎，非常好，居然运气这么好，跟着环境走得到的结果也是快乐。我们先举经典上的例子，最有名的例子是佛陀，父亲给了他三座皇宫，一切的生活都很美好，结果他出巡的时候呢，先看到一个老人，又看到一个病人，又看到一个死人。那个是本来跟他内心的偏向没有什么关系的，本来他是很想享受世间无欲之乐的，本来他要跟着父亲学习怎么样去当一个国王的。哎，可是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环境里面会有一个讯息引动他，你好像求的不是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广论的这本广论的传承，广论是西藏的宗喀巴大师写的，宗喀巴大师是格鲁派的传承的创始者，格鲁派的传承来自于噶当派，噶当派的始祖是在印度的阿底峡尊者，他是当时教法的集大成者。那阿底峡尊者在11岁的时候，他也是孟加拉王国的王子，孟加拉王国的王子，阿底峡尊者在11岁的时候，父亲替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庆典，送给他100名才女，装饰很漂亮的宫女，然后那个时候有25个有邦交的国家也把他们的公主送过来，25位王女，然后每一个都打扮得非常漂亮。11岁的阿底峡尊者看到了之后，居然有点目不转睛，起了一些贪念。但是那个时候的杜母，杜母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那个时候的杜母，她化身成一个童女，走到阿底峡尊者旁边， 然后唱一首歌给阿底峡听。那歌词里面第一句哈，叫莫贪莫贪善根者，不要起贪心啊，不要起贪心啊，你这位有善根的人。后面唱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552世都是清净的比丘身，552世都是清净的比丘身，现在怎么可能像是像沉溺在那个泥沼里面一样的去贪恋世间的这种东西呢？阿底峡尊者一听了之后，马上身心收摄起来，回想起自己的志愿，这是内心所求的偏向跟环境引动的讯息相违的例子。但是被环境引动了之后调整了，然后他做了一个提升心灵的抉择。我想类似这种例子大家心里面是不是都有过？比如说今天晚上你们为什么要跑来听这场演讲，我觉得这里面的任何一张椅子绝对比不上你家里的沙发舒服。怎么去认识它这一层内涵呢？我们内心里的这个偏向，内心里的这个偏向，我们很浅白的讲，有深跟浅两种差别。环境引动的信息也有深跟浅这两种差别。有的时候是内心的选择占上风，有的时候是环境的选择占上风。但是愿意往深的那个方向追求的那个倾向，一旦成功之后呢，我们做出来的抉择可以让我们有比较长久的快乐。那什么是比较深的所求？什么是比较浅的所求？还有我为什么要特别提环境呢？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在我出家以前的那一，在我出家以前的人生的那个命运呢，不是我自己想走出来的。我觉得是那个时候的环境莫名其妙推动我走出来的。比如说刚好我进台大的那一年是解严的前一年，台大那个小社会早就提前反映了社会脉动，校园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冲击跑出来了。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就突然有一个人像半路拉我似的这样子跟我联络一下，他就跑叫找我去参加一个读书会这样。我进去之后觉得书读得不错啊，这些人也不错啊，那我就跟这些人算是朋友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性社团，那很奇怪，我大学生涯的前半段里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这些政治性社团的朋友在一起。今天学了佛之后重新看过去那段经历，会觉得说啊，那段经历真的是非常糟糕这样子。没有可能这样子会影响到大家的选择这样。好，就是起码在我的感觉里面，我会觉得说奇怪，那时候为什么不是台大程序社一个人把我拉去吃饭呢？这样，就台大的佛学社一个同学把我拉去吃饭，怎么就会莫名其妙跑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把我拉去？那其实我去读的那个书不错，其实他们也蛮顺眼的，我就开始跟他们度过了我的大学的前半程这样。我会觉得说，那段生命的经历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我完全不是个政治人，我对政治一窍不通，我在那个群体里面，因为我不懂政治技巧，我常常很辛苦这样。我本来就不想走政治这条路，但是我为什么会跑进去？好，那是这个环境拉着我这样跑，那不是我的错。还好我很年轻的后来走回出家这条路来。有的人可能在座诸位就有吧，可能你觉得你活到今天，你的这个生命的象征，你走到今天的这个生命的格局的呈现，你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根本就不想这样做，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周围的环境里的人就把我带着，最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我那个时候在外面租房子，房东的小孩已经自己辍学了，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然后他后来有一次我偶尔陪他聊一下，他说他现在正在跟一个刚出狱的人结为好朋友这样。然后那个刚出狱的人每天的反应就是一个，我过去做错了事情了，我已经为这个我做错的事情付出了代价，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接纳我？然后他的结论是，因为大家不接纳我，我付出了代价之后大家还是不接纳我，所以我有理由继续对不起大家。 像这部分的内涵啊，也许我们在后两次去生命里的业果法则，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可是我们在看我们生命的所求的时候，所求，注意，我们一开始讲思维根宝的定义，心灵是什么？心灵就是生命里面最深层的内心的那个所求。可是这个所求往往很隐晦，我们看不太出来。我们怎么去找这个所求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现在开始重新我们去慢慢试着对镜的时候去看一下我内心的偏好偏向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往往那个很让我们意外，但是往往呢它会反映出很大一部分的真实，就是想想看我这一生经历过的环境，那个环境在引动着我往哪个方向追求，那个也是我生命的所求，不是别人的生命所求，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所求。我自己的生命所求，佛法里面讲业感缘起哈，通常我们造了任何一个业之后啊，它会有一个相续的习性，它会有一个相续的习性。相续的习性是什么意思呢？相续的习性如果讲得再清楚一点，前一生我如果造了某种特别偏向的业的话，我这一生再回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就引诱我继续去造同样的动作，延续同样的业。我可能觉得我完全不是一个政治人，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讨厌死了，我不想要，我不想追求这方面的东西。可是这一生就有这个环境，它在引动我往这条路走。那至于现在我已经出家了，对不对？哎呀，余害不浅，你知道吗？深藏法师常常加持我，你看你那个政治习气还没有清除掉呢。可是你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怎么办呢？一种方法是继续埋怨下去，继续抱怨下去，这不是我选择的，这是环境逼我的。另外一种方法是真正开始从业果上认识这个事情，会有这样子引动我生命方向的这个环境，是我自己过去发愿造业感得的。每天的每一刹那，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抉择，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发愿。这边我们台湾有一个医师叫做陈胜英医师，他写过的一本书叫做《生命不死》，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请举手一下。好，谢谢。他里面有一个例子啊，讲的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太太，有钱人家的太太很有钱，丈夫对她非常好，百依百顺，生活也过得很好，可是内心里面就是自然会有一种焦虑，她说不上来，觉得眼前这种生活给她是一种压迫，她不想要这种生活，但她这个生活实在用她自己的经验来看，她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后来跑去找陈胜英催眠，催眠的结果呢，他的前一世是在中国抗战的时候一个外国来的修女，他做的工作呢就是收养这些战争的街头流浪儿。然后这一世的丈夫是谁呢？是有一次他在街头街边救了一个受伤的重伤者，重伤者对他非常的感激。然后那一世的姻缘是这一生他是他丈夫，赚了很多钱给他花，对他百依百顺，对他非常好，可是他觉得不安，为什么？后面这一段陈胜英没有分析，可是如果我来看，为什么呢？我在想，一个人当初发愿想当修女，他大概不是指望说他希望将来变成一个有钱人的太太，可是既然对镜的时候发了愿造了业，干果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是这样呈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那我现在内心的所求是什么？我现在正在进行求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自己知不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学习的去知道一下？以前师父也常常策励我们出家人，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拿来策励在家人。 在历史上这些事实都很清楚的，比如说王阳明，王阳明自己都知道自己前世是出家人，比如苏东坡自己也知道，比如说南宋的理学家朱熹，朱熹他自己最得力的地方是静坐，是吧？那是从佛法里面得到的受用。可是刚刚举的这几位理学家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简单讲就是排佛。为什么排佛呢？在他们那一世的理由，你看不太出来。好，或者说我们可以有一些推测，但是我现在这边不讲，因为，大家彼此互动还不够深入，这样讲就有点太武断。不但是这个观念给了我们自己什么警惕呢？师父常常在生态里面策励我们，他说你学的时候，内心要真正认识清楚，说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如果其实你内心已经潜在的是不相应，但是你还是苦苦的这样的学的，这样的守的，这样的勉强自己去撑的，可能你下一生靠着你的功德，你是一个有钱人或者是一个做官的贵人，但是你很讨厌出家人。你今天大家都在学佛，都护持佛法，对啊，看到佛法也很欢喜，这都是素身的习气，知道吗？这一生我们为什么会学佛？不知道，就有那个环境引动我开始学佛。我为什么开始接触佛法之后，我继续愿意学？不知道，因为我素身就这样串习这种抉择。可是内心的所求啊，如果不认真去学习，不去观察，掌握不到的。修女可以变成有钱人的太太。然后呢，山中无老僧，朝中无宰相，也许我下一生就真的变成一个宰相了。所以认识我们内心的所求，认识我们的心灵，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在这边没有跟诸位论证无限生命，我假设跑来佛陀教育基金会听法的人，基本上你已经信佛了，你相信生命轮回，你知道业主宰我们的生命轮回。如果没有机会好好去认识自己的心灵，内心的所求看不见，真的这一生的方向怎么走就不知道了，下一生跑去哪里怎么掌握。好，回过头来讲了很多吓大家的话，这样心灵要开始怎么认识呢？内心的所求要怎么开始一点一点去认识，然后学习的去掌握呢？我觉得这个心灵开启的经验哈，也就是广论真正想宣说给大家的内涵。以我自己为例哈，我记得我在出家前，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觉。那个之前呢，我觉得我虽然只是一个研究所的毕业生而已，可是在我得到的资讯还有我对我自己的评估里面，我觉得说我在我那个小小的学术圈子里面，我下的一些判断大概我的师友都蛮肯定的，我的一些思维的所得有的时候他们也蛮惊喜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常常碰到一些人来问这个该怎么处理，那个该怎么学，我也会跟他讲你该这样做，你该那样做，根据我所学的道理。但是真正在出家前的那一刹那，我在回顾我自己过去的那一段生命里面，我很清楚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我对我下的任何一个抉择我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知道过什么事情过。那样的心情之下，再加上那个时候学广论，真正跟里面师父开始的业果的内涵相应，然后也慢慢认识到师父的德恨跟操守之后，我会觉得我的生命里面需要一个老师。这种需要的感觉和过去那种需要一个老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我过去需要一个老师很简单， 我想学的厉害一点，这个我想学的好，那个我想学的好，我要考联考，我要跟人家竞争，这边有高手我会去听，那边有谁讲的课不错我也会去旁听。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是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但是几个学院的课我几乎都旁听了，晚上又跑去什么更新青年写作会，又跑去听四书啊，又跑去打橄榄球校队去学射箭。我觉得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想办法学这个让自己知道一点，学那个让自己会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我今天认真去想，那个时候当我去找这个人我想跟他学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内心里并不是真正觉得说我的生命需要一个老师。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什么感觉？有点像是一种交换吧。我给你尊敬跟钱，你给我知识和技能，你给我本领。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轻蔑老师，我这样说的时候只是讲我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态。那我就记得在我从小到大接触过的老师里面，我相信在座诸位里面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可能当你成长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你重新回过头来去看你的小学老师，乃至于幼稚园老师，乃至于你的父母，你会发现说在所学的知识的内涵上，可能你已经超过了他们了，他们知道的，他们熟练的已经没有你多了。乃至于不要等到你长很大，你在跟他学习的过程，你就可以体会到说差不多你所知的那个值是跟他差不多的，你已经追到了所知的那所学的东西对那个值的掌握，你大概已经跟他差不多了，现在差的是那个量跟广度而已。我想很多人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这一生里面只有碰到两种老师，两位老师，他让我有一种感觉是 我越跟他学我就越觉得追不上。一位老师是当年教我四书的老师，一位老师就是现在的家师日常法师常师傅。我刚开始弄不懂为什么，我弄不懂为什么，后来我去请教了深潭里的一位上座法师净明法师，他跟我讲答案很简单，这两位老师教了你，教你的是心法，前面的老师教你的是世间的知识。如果是心法的话，累积的越久，那个内心的开发程度越深，你永远追不上，也永远学不完。但是你非跟着他学不可，因为你自己没有经验。这就是我讲的，我内心需要一个老师。我发现我对心灵的开发跟认知一点经验都没有，我先前不是用心灵在活着，我先前是用五官的感觉在活着。我也有过一些思维，我也有过一些思维，但是那些思维从来没有认真去看我内心要的是什么，那些思维从来没有去检查我生命的所求是什么，那些思维从来没有去对我感受到的苦乐做很严密的分析。这其实在我们走心灵开发的这条路，第一个要项就是从内心里面感受到我的生命需要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如果这个没有的话，这一生在心灵上不会走出新境界，我确定这一点。如果这一生如果没有意识到一位心灵的老师的话，这一生在心灵的开启上，这个人一定不会走出新境界，他最多只是把他素身有的成就重新串习起来而已。所以有的人他拜佛拜一拜很快就相应，很快就念力现起，打坐打一打很快就进入禅定，念佛念一念很快也相应。可是如果他这一生不去找老师，他这一生在佛法上的进展，在灵性上的开发不会超过他过去生的格局。而且在这个简洁的时代，真简的简，在这个每下愈况的时代里边，素身的成就不可能维持同一个水平的，只会往下掉。所以如果广论大师的扼要，他第一个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万象根本从师出，真正在心灵提升这方面必须依止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学习，没有这一点，向后生命成长的路都没有。不过这个老师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讲得太严重。我想对于还没有开始去熟悉这个教法内涵的人来讲，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呢。怎么可能把我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子交给一个另外一个陌生人的人呢？ 我当然不会劝你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结果一定不会算太好，就算你跟到很好的人，你也跟不上那样。老师有很多种，老师有很多种。那广论一开始，他有提供我们一些善巧跟方便。最早最早的时候啊，老师就在我们生活周围里面一再的显现、呈现跟提出来。比如说我刚刚举阿底峡尊者那个例子，父母的那个化身、那个童女，提醒他莫贪、莫贪善根者，这就是他生命里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啊。不过，平常我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不太会相应的，因为我不是阿底峡尊者，我眼睛看着发直，在那边请贪心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莫贪、莫贪善根者，我一定会对他很不高兴这样。我会在想说，你还不是贪得要命，你在那边叫我莫贪莫贪。所以啊，广论里面第一个最初开始的教授啊，跟佛在说法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佛常常在讲法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最起码把人家讲的话听进去吧，这样。听进去之后，不代表你要照单全收、完全照着做，只是先请你听进去而已。后来我们在生产里的生活经验发现，光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光这件事情，在面对我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师长常师父的时候，就非常难。我觉得今天一开始我就没有什么保留了哈，你们也知道我很多糗事。快结束前，我也再让你们知道一件我的糗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年轻人刚学佛，也没什么特别的经验，那跌跌撞撞这些东西也人现铺，对大家有帮助，我会很愿意讲，很愿意讲，很愿意做。比如说，那天早上，师父跟我交代两件事情。第一，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师父平常是跟大众吃的，他叫我把饭菜拿上去，还是跟大众吃没错，但是拿上去让师父吃，因为跟着大众吃，师父会有一种压力。大家都走的时候，后面人要起来打扫的时候，师父的个性他不太愿意去耽误人家的人，会逼自己吃得很急的。好，我拿上第一件事情，你半个小时以后帮我把饭菜拿上来。第二件事情，你现在去把另外一位上座善心法师找过来，这样。那时候是因为师父身体病得很厉害，我作为师父的师兄，我很重视师父的饮食，所以呢，我听的时候我就直奔厨房，然后开始去看他们怎么打饭菜的这样子，因为师父要照大众饮食啊，我做弟子的我也不敢怎么样啊，对不对？但是你们总不能打得太马虎嘛，我就在旁边很认真的看。然后半个小时之后，我把饭菜送上去，然后师父问我：“哎，善心法师呢？”这样，这个错误好像很离谱。不过我猜，在座诸位总不可能都没有人完全没犯过跟我同样的这种错误吧？往往我们谛听这两个字就做不到了。那这是广论里面要求我们开始学习的第一步啊，先不要讲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导师你怎么去医治他，先是我们生活环境里面这些讯息，我们开始学习的去留意它，愿意把它放进心里面，稍微停下来思维一下，想一下，这应该是很实际的事情吧。我记得以前在师兄，我看过很多人吵架，你有没有发现过？你发现在人家吵架的时候，你在旁边看，你就觉得很有趣的一点，这个人一直重复的讲某一句话，那个人一直重复讲某一句话，然后等到他们吵完之后，你问这个人，他刚刚重复讲那句话，你有没有听到？没有。他刚刚重复讲那句话，你有没有听到？没有。大家都有吵架的经验，是不是很清楚？这是广论教法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上次为什么如正法师讲，从凡夫到成佛的道次第，跟生活结合，而且开始一步一步的走，他的确有这种实用性。而且不要忘记了，不只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把话听清楚而已。连佛讲法的时候，在经典里面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因为宗大师在形成这个教法的过程里面，他是完全依照的佛说的经典还有菩萨讲的论点为根据而形成这个教授的，他背后有很严密的经论上的根据。所以今天呢，简单的回顾一下重点。学佛的人不能不重视物质跟心灵的差别， 不能不认识什么叫心灵。在认识心灵的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学佛为了解决我们的苦乐，那只有心灵训练好了之后，才能对苦乐有正确的认知跟抉择。可是开启心灵的这条路，如果没有一位有经验的师长来引导，我们这一生的格局拉不高，跨不大，心灵开启的程度是有限的，不会超过书生的成就。最后，即使你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开始需要一位真正的心灵上的导师了，可是我们可以做很多前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这在广任最初的教授，他就是按照这个次第开始引导的。好。